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，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。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珍惜共同精进、共同提高的机缘。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，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，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，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，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。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惊醒两篇经文之后，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，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，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、勇猛精进的心意。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《佛性无漏》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，我们是如何修的，做到了多少，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，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，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众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功成圆满随师还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，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。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、实在、发自内心，并其弄虚作假、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，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，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、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。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：一、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，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，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，请尽早动笔，思考、写稿、修改、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，给自己留足时间。二、参加者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三、文字方面，请同修在写稿、整理和传送稿件时，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，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。四、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。 选五、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，明慧编辑部，2024年8月10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反迫害中走正路，平稳做好真相资料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4日。我是东北的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4岁。28年前的1996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第一部分，做一个好人。我父亲是工人，母亲是农村人，我们家有4个孩子，3个男孩，1个女孩，家里唯一能挣钱的就是父亲一个人。记忆中，小时候，尽管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的，有时候我们还是吃不饱。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，是个利益心很重的人。记得1989年，我刚上班的时候，就经常从班上往家拿公家的劈柴，煤也捡过，后来发展到拿废铁卖钱，班上的同事们也都这么干，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。修炼大法后，懂得师父讲的大法，教我们做一个好人，在单位里，在社会上，在任何一个环境下，都得做一个好人。通过学法，我的人生观得到彻底的改变，我改掉了偷公家东西的毛病，同事们都说我学傻了。我工作兢兢业业，肯吃苦且能干，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可。在单位，我是个小带班的，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毛病，脾气大。得法后，我也在这方面做了较大的努力，也有了明显的改观。同事说，你可真变了很多。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。我的日常生活就是早上去公园练功，然后上班，下班后在学法小组学法，大家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。周六周日有时间，大家以集体练功的形式到各个地区弘法，希望别人也能得到大法，身心受益。我每天乐呵呵的，觉得很幸福，过得也很充实。这就是我们修炼初期的状态。第二部分，走正修炼路。1999年的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后，我们地区的修炼环境开始发生了变化。首先，我们在练功的时候，发现周围有看到警察在走动。其次是，我们在学法小组学法时，有一天，派出所的警察来敲门，说是查户口的。我们打开了门，他看了一眼我们这些人，没说什么就走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他们就是来摸底的。大家没有害怕，依然正常每天来学法，到公园练功。大家都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我们在做好人，有什么好怕的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9年720。记忆中1999年7月22日那一天早上，我们还到公园去练功。在练第二套功法时，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包围了我们，他们还算客气地驱散我们，没有打也没有骂。我想起4岁的小孩一个人在家里，就先回家了，把师父的大法像藏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公婆和丈夫也回家了，派出所警察也来家看一下，没有抄家，就说政府不让练了，好就在家偷偷练吧。从此以后的日子里，电视广播的谎言诽谤就没消停。在1999年9月份，我们姐弟4人去了北京上访，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回来后，单位领导保卫科找我谈话，态度蛮横，厂长担保我得以继续上班。为此，总厂的书记找我谈话。 记忆中，他是个很和善的人，拿着一本信纸，准备记录的样子。我想了想，我该怎么说才算走正，心里有点紧张，但也得面对。我稳定一下自己的心，说，谈话可以，但你不能记录，你要记录，我就一句话不说。书记和善地说，那好，就不记录，你说说吧。我说，书记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工人，在单位工作表现得怎样，你可以去我们厂长那儿去了解一下。他笑着说，我们了解过了，你是个工作口碑不错的人。我说，那好，我想我的不错，正因为是学了法轮功才这样的。师父教我们做个好人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。我以前也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我不觉得我练这个功有什么错，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？您说呢？他说，是的，你说的对呀。好，那你回去吧，好好工作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找过我谈话。第三部分，反迫害中传真相。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有预谋的发生，使我们地区迫害的形势很紧张。那一年，我们地区在9月份非法抓捕了很多人，丈夫同修也在其中。十几天后，他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当地的拘留所非法关押了30几位同修，迫害形势也不容乐观。我还是得顶着压力往前走，也许是师父的安排，几个外地同修来我所在的地区成立了第一个简单的资料点，我就顺理成章加入其中。刚开始没有电脑，我们只能制作真相条幅，黄绸布红字，那时是丝网印刷的，用白绢制作的模具版，男同修负责做，女同修负责打酱子、印刷、晾晒、叠好、装入口袋，运送到各个需要的地方。记忆中，我是跪在地上印刷的，一跪就是半天、一天，甚至到半夜的时候都有过，跪得腿又酸又痛的。跟同修在一起，能为正实法做点什么，心里真是很开心。那一刻，能忘记一点心中的怕和恐惧，能支撑我的就是师父的法。师父教我做好人，没有错。师父是被无耻的谎言污蔑的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大法应该说句公道话，是最起码的责任。记得当时条幅内容是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。这是23年前的记忆。有惊无险的事情也有发生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地区的一个资料点被中共破坏了，所幸是人员从后门撤离。第二天，有警察敲门，我就开了门。警察进门就叫我签字，说是搜查。我说，我不签，我们家你们已经翻了100次了。其实没有100次。领头的警察说，今天翻101次，态度很横。还有两个年轻的警察说，你别吵吵。我打开房门，大声说，我婆婆前两天被你们抓走了，公公死了，丈夫还在劳教所，你们还让不让我活？我的吵闹声惊动了对门的邻居二姐，她打开门来到我家，跑过来一把抱住我说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，你还有孩子呢。这帮警察一看这架势，赶紧都往楼下走了， 也没翻我家。我跑到阳台往下一看，楼下围满了邻居，邻居们都骂他们，他们一个个钻进警车，一溜烟儿就跑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把我婆婆放回家。当时婆婆被抓走有一周了。谢谢师父给了我这么大的勇气，我也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考验。随着正法进程的发展和需要，我开始学习电脑，学习上网、下载、打印。那时我们发资料是单张，一家不落的发放。后来就开始做真相小册子了，又有了粘贴、不干胶。发放的过程也是去怕心的过程，也是证实法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。我们不但自己发，也送给其他的同修，大家整体配合。那时候真相资料家家都有啊。第一次送资料的情景至今难忘，我是手提着一个纸壳箱子，里面装的资料，走在路上心里很紧张，就是莫名的恐惧。一边走一边心里鼓励自己，别害怕，观念转变很重要。师父点化了我，你提着一箱苹果走在街上，你怕吗？你是什么感觉？就这样一想，心一下就轻松了。尤其是看到警察的时候，我会故意放慢脚步，心里平稳下来后就好了。从此以后的日子里，师父就把这种怕心给我拿掉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没有因为这一块出现任何安全问题，感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维护小花中修炼。2008年，随着正法进程推进，大型资料点已不适合了，邪恶也还在疯狂的迫害。为减少迫害的几率和损失，我们应民会网要求，有条件的地区资料点要遍地开花。我知道要跟上正法进程，克服困难，突破怕心。丈夫同修买来电脑，安上网线，一朵小花就这样悄然开放了。我要求自己做事严谨，单线联系，做到修口，能够平稳走到今天，也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虽然我还有怕心，我一直在努力前行。有惊无险的事情也发生过，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走到了今天。举两个例子。一，安装完网线的那天晚上5点钟，是丈夫下班时间，有人敲门，我什么也没想，一下就开门了。闯进来15个警察，不由分说进门就到南屋乱翻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。同时有2个人把我堵在北屋，不让我动，电脑就放在北屋里。我当时就知道发正念，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他们翻了一通，看样子好像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。他们又来到北屋，打开了柜子，摸一下，关上了柜门，接着又打开了刚买来的电脑，什么也没有，然后就关机了。他们把我劫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，期间我一直发正念，他们也没问我啥。晚上8点左右，我被放回家。事情过后，我了解到是一个同修被抓了，身上搜到了护身符，他说认识我，警察就到我家搜查。没有搜到同样的护身符，他们就把我放回家了。我刚准备做资料，可还没等开始呢，他们就演了这么一出戏，这也是在去我的怕心吧。二，武汉肺炎期间，一天，我们当地的片警突然打电话给丈夫同修，他的电话是实名制的， 询问我们家住在哪里。我们搬家了，不在当地片区。丈夫挂断电话，不再接听，并把这个号码拉黑了，主要考虑到家里的设备安全问题。我的怕心又被带起来了，心里也不稳，发正念后也还不放心。我决定先转移设备，我先联系一位同修把东西搬走，放到另一位同修家里，我的心才稳定下来。可是那段时间里，我们地区的很多挂名的同修都遭到了电话骚扰，放设备的同修也未能幸免，他承受不住，第二天要求我把设备拿走。于是我的设备转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，每周我要坐车去那里打印《明慧周刊》等真相资料，往返很是不方便，时不时的疫情弄得人心惶惶。两个月的时间吧，也没人再给丈夫打电话了，也没人找他麻烦。我悟到，我的怕心还是有，但我也得去这个怕呀。我的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想把设备搬回家做，这样来来回回太不方便了。也因为我的怕心还有，才出现这个事情，我想做好，请师父加持我吧。这样一想，我感到一股暖流通过两腿，热乎乎的。当时我是坐在车里的，我悟对了，师父在加持我。然后丈夫下班后，我和他沟通了一下，他也同意了，第二天就把设备都搬回了家。第三天，那地方的车就被交通管制了，不通车了。太谢谢师父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片区的周刊和资料就受到影响了。结语，要说的话很多，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风雨中，我能想起师父的法；迫害中，能想起求师父帮我渡过难关；磨难中，能感受到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。体悟最深的法理，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到师父法像前何时上香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3日。我是一个农村老太太，只上过两年学。1998年底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听师父讲法录音的第三天，我听着听着就趴在那儿睡着了。醒来后，我的头脑非常清晰，一宿没睡觉，也不困。从此，我身上家族中遗传的疫病就好了。学了7天法，我做子宫瘤手术留下的愈合不好的伤口也愈合了。从此，我无病一身轻。中共恶党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和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警察把一个女同修的两只手接上电线电她，同修被电得直喊，我听得心里难受，就在心里说，可别电她了，她年轻承受不住，电我吧。我就这么一想，警察真的就把同修放下来，把我拉过去了。他们把我的手接上电线， 然后打开电门，看我没反应，就又推了一次，我还是没反应。他们说，你这老太太还挺牙硬的，就把我放下来了。其实我真的什么也没感觉到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从那以后，警察经常来我家骚扰绑架我， L 片警也成了我家的常客，每次我都给他讲真相。2014年的一天，他来我家说，你给我点东西看看。我说，我得给你拿适合你看的，先给你这个光盘，看完后我再给你九瓶共产党。我给了他一个真相光盘机缘，他看了光盘后看得出他真动心了。我就跟他聊，老 L， 你还迫害法轮功，你也想走那条路？共产党一贯就是卸磨杀驴，江泽民说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。他很惊讶，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，江泽民发动了这场迫害，警察也是受害者，我们是给你们留退路，留机会。他点了点头。我又继续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并劝他退党。我说，你得给自己留后路，得为你家大人孩子着想啊。他说，那你就给我把党退了吧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和同修因讲真相被一个派出所警察绑架。那个派出所警察要去我家非法抄家，通知 L 片警让他配合。 L 片警在我家大门口说，我不管，抓他不止一回了，要钱没钱，要线索没线索，只我不说出别的同修，他又不做坏事，出了问题你们负责，我不管。他这一说被街坊邻居听到了，都在传这个事。村干部也挺正义，跟着去非法抄家时，警察从我铺底下翻出一些真相币要拿走。村干部说，不能拿，他一个老寡妇就靠这点钱过日子，你拿了他怎么生活？警察说，这钱上有法轮功的字。村干部说，有法轮功的字也不能拿。就这样，钱没被警察抄走。在派出所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劝退了一个警察。警察说要把我送走。我对警察说，明天是我师父的生日，今天晚上我得回家给师父上香，上完香你们再拉我走。警察说，你说了不算。我说，我师父说了算，你就看着吧。我就这样肯定地对他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对我说，嗨，你真行啊，还真叫你说准了，还真是你师父说了算。当晚我被送回家。那天是那个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和 L 片警把我送回来的。到家已经晚上十点了。 L 片警让我给他割点韭菜。我到院子里割完韭菜回到屋里，一看人怎么没有了。一掀布帘子一看，三个警察，前面两个，后面一个，站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呢。第二天是法轮大法日，是师父的生日，我把准备好的鞭炮拿出来，放了六挂火鞭，还放了礼炮。有一天，我和家人到派出所办事，顺便到 L 片警办公室坐坐。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，给我们倒水。他说他母亲病了，在医院里，医生下病危通知好几次了。他姐姐让他赶快回去，还给我看了他母亲的照片。我说，那你回去和你姐姐在你母亲耳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让你母亲念。他问，能行吗？我说，能行。临走时，他拍着我女婿的肩膀说，你这丈母娘可了不起。今年 L 片警来我家时，我问起他母亲，他说他母亲延寿了三年，已经去世。他说， 你说的那事是真的，看来他按我说的做了。我说，你维护大法，保护大法弟子，就会有福报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这几年 L 片警上我家来的时候，每次都带一个警察过来，让我给他讲真相。先后有五个警察来我这做了三退。今年 L 片警领了一个年轻警察来，这小伙子进门看见沙发上有真相材料就拿。我说，你干啥？他说，我要收走。我说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干这个？你造罪。薄熙来、周永康比你官大，他们都进了监狱了。 L 片警说，赶快给他放下，你要看让他给你一本。年轻警察还想给我照相，我说不能照。 L 片警说，别给他照了，他要给你上网曝了光，你就麻烦了。我就被上网了，幸亏名字没写准，要不我就麻烦了。我问小伙子，你是党员吗？你这么年轻，你造这样的罪，你家大人孩子还过吗？退了你入过的党，三退保平安。现在天灾人祸就是在灭中共这个组织，别跟着共产党造这些罪，要对家人负责。瘟疫中死的警察也不少，退了吧。 L 片警也对他说，退了吧，咱那里都退了好几个了。我说，我给你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看，光 L 说不行，得你点头才算。小伙子点了点头。今年五一三的前一天， L 片警又带了一个警察来，进门就说，你给我的那个播放器，你也给他一个吧。我跟那个警察说，三退保平安你听说了吗？他不吱声。我说，三退保平安，这可不是人说的，现在天灾人祸就是在灭中共这个组织，这个组织太邪恶了，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冤死多少人啊，计划生育引产小孩子，还有迫害大学生，迫害法轮功，历次运动迫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。退了吧，退了保个平安，尤其是你们这些警察，给江泽民拉磨能有好事？江泽民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现在他死了，法轮功还是法轮功。 L 片警说，退了吧。这个警察说，那就退了吧。 L 片警说，我看看你的香呢。说着拿起香就点着了，然后两人就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，两个人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。还有一个警察来了之后，我跟他说，天灭中共，赶快三退保平安。他说，真起作用吗？我说，当然起作用了，你拿钱买保险，能保了你的命吗？这是顺应天意，让你保命。他说，那就退了吧。每次我都把他们送出门，在大门口嘱咐他们说，好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街坊邻居都听得到。这几年每到五一三师父的生日，我都要在我家平屋顶上挂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放火鞭和礼炮来庆贺师父的生日。 L 片警看到很受震动，这么隆重。我家里人也很支持，那几年不让在村里放，我们就到公路上去放，用这种形式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这些年也有举报我的人，村书记明白真相，偷偷告诉了我。我说，再有举报我的，你就跟他说，别举报给我，跟派出所说去。支书说，行吗？我说，这样就行，把这事推出去，你别造这个罪。他也退了党。后来我跟村支书说，派出所都不管，你管这个干啥？一次我出去赶集讲真相，当时带的真相资料、大法真相护身符都发完了。一个妇女说，上你家拿去行吗？我说，行啊。过了几天她真来了。我说， 你怎么找来的？他说，看见你家门上的对联上写着维护大法得福报，我就找来了。他是个党员，我给他做了三退。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这几年每到冬天，来我家要真相台历的人很多，来了之后我就给他们真相资料，帮他们做三退。一次我陪同修去派出所要回被非法抄走的大法书，一个警察招呼我过去说，你在某某庄出事的时候我在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问他，你是党员吗？三退保平安，退了你那个党，别跟着共产党受连累。他就退了。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，我今年78岁了，自己种着九亩地，腰背挺直，走路就像小跑一样。弟子叩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美国新泽西州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被法的体会，作者美国新泽西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6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。能够得大法，能够得到师尊的看护，作为这浩瀚宇宙中的一个生命来说，真是太幸运，太幸福了。能够和同修们一起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真是莫大的荣幸。修炼人说起修炼的感受，那真是说不完道不尽。每次同修们的法会交流，无论规模大小，都是我反思自己，找差距，提高心性的宝贵机会，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而且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提高的形式，是对我们修炼最好的。下面我就说说近期被法的一点体会，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被法中心性在提高。像很多同修一样，我也自己被过法，但没能坚持背完一遍。我也曾抄法，也是抄到中间就停下来了，现在正继续抄法。听了明慧网专辑文章《坚持背法》，很受触动，特别是看到同修背法后的变化，遇事沉稳，能修口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比我年轻却比我沉稳，看来背法真是不一样啊。一年多前，一个同修提出背法，我们就开始背法了。是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，就安排了这个机缘。我们坚持每次一小时，不求速度，只要入心。虽然中间也遇到过这样那样的情况，各种干扰，但我们一直坚持。现在已经背了三遍转法轮了。背法的时候，必须专心用心才能背下来，所以不容易走神，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就深。我每天上下班在公交车上还能复习一两遍，这样记住的法就越来越多了。背法给我带来的最明显变化，就是心能够静下来了，遇事不像以前那么急了，能够先冷静下来，不那么容易冲动了。
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控制自己的思想，不让他胡思乱想了。在以前，我是不太容易做到的，甚至还认为想什么就说什么，随心所欲是常人中所谓的率性真纯，不世故，当成是真，没有什么不好。其实是放纵情绪，放纵对自我的约束，让所谓自然而然的情绪控制自己，却不自知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理智的，能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下做的事情，往往都是善念，那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刚写到这里，就遇到了考验。先是项目组同修，突然因为宵夜请假两周，只能我给他代班。我没犹豫，也没动心。我们刚刚深入交流过，他母亲同修经历严重病业期间，他一直照顾母亲。去年八月，他母亲去世后，他经历了修炼中的一大关，身体上、精神上磨难很大，他一直坚持着，在努力走出来。他说，要做一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。在这时候，最需要互相支持，互相帮助，让他顺利闯过这一关。这周过去，下周更难。周日值班的同修说，孩子放假了，要带他们出去放松一下。我答应给他代班，这样得连续工作七天，再接下一周。我觉得没问题，没多想，也没有理由拒绝。同修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，为了救人。这还没完，下个月的变动更大。有一周，两个人同时请假，都是脱不开身的事，赶到一起了。每年的六月到八月，都会有人请假，但大家都尽量把时间错开，不影响工作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我的正好颠倒，而我刚刚因为代班颠倒了一周，当时家里人都有点不太适应，怎么这个时候你在家呢？现在刚调整好，又要再颠倒一周。主管问我，我说可以，都是应该做的事，没什么说的。代班结束后，主管还让我休息两天。先生同修说，给别人代班是好事，说明你修炼得好，精力充沛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又说，显示心和妒忌心，你要哪个？我说，哪个也不要。说到显示心，这确实是我要好好修去的一颗心。因为我从小很听话，学习成绩好，当干部，从小学到大学都上重点学校，听多了别人的夸赞，自己也习以为常，思想中形成了观念，认为自己什么都行，言行中不自觉的就会表现出强势，或者看不起别人。再加上当了二十多年老师，一直是指导别人，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问题所在，认为越是好老师就越应该发现问题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，简直成了职业病了。得法前，同事有时开玩笑说，你又给我们上了一课，某老师又开始上课了。为了去掉显示心，我多次被转法轮中显示心理这一小节，每次被都有新的领悟。我理解修炼只能也必须按照师父讲的法去修，才能提高，才能圆满，才能做好三件事，才能救度众生，兑现使命。修炼中不能掺进去任何人的思想、观念、认识，养成的习惯、言谈举止形成的习性，自己认为再好、再顺理成章的东西，只要是不符合法的，都必须改掉、去掉。只有大法才是标准，因为大法是唯一的标准。 所谓顺理成章，顺的是常人的理，常人的章，其实什么也不是。不敢说去掉了显示心，但现在我能够在它刚一冒头的时候很快抓住它，有意识地修去它。我能感觉到师父在另外空间帮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，它已经不起作用了。二，背法中去掉观念，使内心清净。背法让我变得内心清净，很多事情好像想不起来了，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去想了，谁说什么做什么也不去执着了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，感到一种宁静祥和，身在尘世，心在方外。人中的是是非非，你对我错，恩恩怨怨，七情六欲，好像都渐渐远去，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。我体会，这就是越来越理智，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是个修炼人了吧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人呐，在常人社会中受着各种观念的影响，还在不断地形成各种观念，严重地影响着这个人本性真念。师父讲的这些法，之前只是表面知道，现在有了切身的体悟。师父说的是千真万确的。我悟道，人的头脑不会空，不装进去神念、正念，就会被人念、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占据，说的话、做的事就和常人一样。背法就是让法装进头脑、装进心里，装得越多，同化得越快，不知不觉中思维方式都会发生变化。这种感受很微妙，也不太容易形容。回头再说代班遇到的考验。那天，拜登总统在西点军校参加毕业典礼，发表致辞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晚了40分钟才开始。没有拜登讲话，做出的报道就不合格，但他又是当天的重要事件，主流媒体都会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一定会成为主流媒体的，不但成为主流媒体，将来是世界第一大媒体。虽然我们没有常人媒体那么多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但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常人比不了的，应该有在法中修炼出的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能力，标准比常人媒体更高。我和同修配合，利用可利用的资源做好报道后，已经到了截止时间了。相关的主管来催，我不假思索就说，今天拜登迟到了40分钟。他不以为然，强调不能拖时间等。我又随口解释，这条消息比较重要。他不听，我隐约听到他们说，还说拜登迟到40分钟，边说边笑。我想，这都是说给我听呢，但该做的还是要做。随后看到消息爆出去了，效果还好，那段原声也有了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放上更多更好的原声就更好了。做项目的过程中，我能感受到每条消息、每个要素、每句话，甚至每个字的意义，如果用心、用正念去做，都可以成为歼灭邪恶的利器，像炸弹、像原子弹，也可以成为救人的利器，像阳光、像甘露。但是如果不尽心尽力去做，就没有力量，什么也不是，也起不到震慑邪恶、讲真相、救人的作用。制作过程中的相互配合，目的也是救人。如果我事先跟他们沟通一下，他们也就不会那么着急了。向内找自己， 还是没有首先替别人着想。正想着，一位同修大声说：我不该随便选一句原声就放上了，又是华盛顿，又是英国人，观众根本不懂。我回他，那句话很重要，然后跟他解释，拜登引述华盛顿总统的话，是要说明西点军校的历史地位、重要性。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，不可避免会提到华盛顿和独立战争。当时我还不知道，其实西点就是华盛顿选定的。同修又说，我应该早点准备等等。我还要再回他，心想，不懂美国历史文化还乱说，现场的实时消息，提前准备也没用啊。得忍住，不要回嘴，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就没再理会。但我的手有点颤抖，是心不平的表现啊。好在持续几秒钟就过去了。后来想想，还是修炼的不够扎实，应该是完全不动心，不解释，不抱怨。虽说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但最后还得向内找，去掉执着才能提高。向内找是法宝。真心感谢呛我，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同修，给我提供了提高心性与层次的机会。在我的潜在意识中，为人处事的观念中，所谓社会经验中，有自以为是的心，看不上别人，显示自己的心，还有喜欢听好话，不喜欢听不同意见的心。这些人心人念都要在矛盾中修去，才能提高上来。三，知道感恩。小时候我常想，人要是不死多好，人要是不吃饭能活着多好，人要是能成神仙多好。人生生世世，生老病死，苦海无边，轮回往复，无休无止，哪里是终点？何时能解脱？我相信一定有超越人的高级生命，能教给人解脱之道，永生之力。上中学的时候，班主任老师把班委会的照片给一个据说有些功能的人看，那人指着照片上的我说，这个人将来不一样。直到得了大法，我才知道怎么不一样，才知道我有多么幸运，得到了多么宝贵的东西。师父的大法揭示了天机，师父的话句句是天机，内涵无限。一个人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，必须有师父引导看护，而师父的付出是巨大无形的，无法言说，但又是实实在在的，只有在真修实修中才能感受到的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施恩如天，都应该心存感恩。古人讲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感恩中也会使自己更坚信大法，更能够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关冠敏和邹小群的《施恩颂》。
想起你转发的日夜夜，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，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